财经第八十三集，看来皮古德号上的木匠还想跟埃哈伯船长继续探讨关于人失去了的腿是不是还会疼痛的问题，但是埃哈伯早已失去了耐心。他说，
听好了，笨蛋，笨蛋永远不该做什么假定。这条假腿还要多少时间才能做成啊？
也许一个钟头，长官。
那你就粗制滥造去吧，造好了就送来给我。哦天哪，我在这儿神气的好像一位希腊的天神，却在求一个蠢货给我一条腿好让我站起来。这种该死的你欠我我欠你的人情账少不得也要记下来。哼，我真想像空气一样自由自在，可我欠下了整个世界的账。我是个富豪，足可以在罗马帝国也就是世界的帝国的拍卖场上和家财万贯的执政官一对一的把买价往上叫。而另一方面，我连自己的吹得天花乱坠的舌头都欠了人家的肉。老天爷呀，我要去找一只锅来跳进去，把我自己化成一小堆脊椎骨。哼，如此而已。
埃哈伯船长走了，木匠捡起他的活继续干。
哎，好啊好啊好啊，最了解他这个人的是斯德布，而斯德布总说他是个怪物。哼，他别的什么也不说，就怪物这么一个小小的词儿就够了。他就是个怪物，斯德布说的，他是个怪物怪物怪物。哼，他老把这词儿往斯达伯克先生的耳朵里灌。怪物，长官，怪物，怪物，真是怪极了。这是他的假腿，真的，如今我想起来，这假腿就是和他同床共枕的伴儿。
哈哈，
把一段鲸鱼下巴骨当作他的婆娘，哼，这就是他的腿，他要靠这东西站起来。他的说的什么，一条腿站在三个地方。而所有那三个地方都在一个地狱里，那是怎么回事啊？哼，他瞧着我一脸看不起我的模样，这我不奇怪。人家说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是有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不过那只是偶尔如此。再说了，像我这么个小老头，想都不要去想和体格跟苍鹭一般高大的船长们一块往深水里趟。哼，用不了多一会儿水就会到你的下巴底下，你就会大声地喊救命，而眼前就是苍鹭的一条腿，又长又细，一点都不错。哼，说起来绝大多数人有一双腿就能用上一辈子，而这必定是因为他们非常爱惜地使用他们的腿。就好像一位好心肠的老太太使用她的长得滚圆的拉车老马一般。哼，可是埃哈伯，哼，他是个心肠特别狠的马车夫。瞧啊，把一条腿赶上了死路，让另一条腿瘸着走一辈子。哼，如今一条假腿已经磨得不能再用了。你老人家帮我一把。来把那些螺丝拧好，让我们在那个催人上工的家伙吹着号来叫大家动腿之前把活干完。他一吹号，真腿假腿都得动，就像那啤酒厂的家伙各处收旧啤酒桶似的，以便再用来装啤酒一样。多棒的一条腿呀！他简直像条真的能动的腿，错的只剩下一根心子了。埃哈伯船长明天就要仗着他站立了，船长可以站在他上头测量高度了。哎呦，我差点忘了，哈哧， 差点忘了那块椭圆的小石板，那磨光了的崖谷了，他要在那上面计算船所在的纬度呢。
好，凿子、钢锉，还有砂纸，干吧。哈气。
第二天早晨，大家照例在用水泵抽干船上进的水。哎呦，瞧瞧，水面上飘着不少的油呢。舱下的油桶准是有裂了大口子的啦。人人都担起心来。Starbuck 下到房舱里去报告这糟心的事。这时，皮古德号正从西南方向驶进台湾和巴士群岛，在这两者之间是中国水面流向太平洋的一条热带通道。所以 Starbuck 看到艾哈伯正在把一张这一带的东方群岛的海图摊在自己面前，另外还有一张绘有日本各岛、日本、松前和四国漫长的东海岸的海图。他的雪白的新牙骨腿抵着他的拧紧在地板上的桌子腿，手里拿着一把修剪用的长钩。这个怪老头背对着通道门口，正皱着额头，又在按图索骥地琢磨过去走的航线。
谁在那儿？
他听见门口的脚步声，却并不转过身来。
去，到甲板上去。
艾哈伯船长，您搞错了，是我。
舱下的油有泄漏，长官，我们得用滑车把油桶起出来。
用滑车把油桶起出来？我们此刻已经靠近日本了，难道在这儿停上一个星期，倒腾那些旧桶箍吗？
要是不这样干，那我们一天损失的油也许比我们一年打到的油还要多。我们走了20000海里路挣到的这些东西得好好爱惜啊，长官。
啊，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只要我们找到它就好。
我说的是货舱里的油，长官。
我呢，说的想的压根儿就不是这个。去，随它漏去。我自个儿全身都在漏油呢。啊，我看是漏中有漏，哼哼，不光是油桶四处在漏，而且这些漏油的桶是装在一条漏船上，这就是我自身的处境。这处境比皮古德号的处境还要糟得多，伙计。可我并不停下来堵我的漏洞，因为有谁能查得清装得满满的船体上的漏洞？嗯？就算是查清了，在这一生的咆哮的狂风中，你又怎能指望把那漏洞给堵上呢？ Starbuck， 我不会下命令吊起那滑车的。
可船东们对此会怎么说呢？
长官，让船东们站在南塔克特海滩上吼吧，看他们和飓风谁吼得过谁。哼，艾哈伯有什么可在乎的？船东们，船东们， Starbuck， 你老是和我唠叨那几个爱钱如命的船东，或像那几个船东就是我的良心似的。但是你听好了，唯一真正的船东就是船上的指挥官。你听着，我的良心就在这条船的龙骨上。上甲板去，艾哈伯船长。
大副气得满脸通红，往房舱里又走了几步。这行动之大胆，表示出一种如此奇特的尊敬和谨慎小心的态度，以致几乎使人觉得不仅在各方面他都力求避免在表面上流露任何一点儿自己的恼怒，而且在内心他也对自己的情绪很不放心。
一个脾气比我好的人对你这样子，大概会忍着不去计较，不过面前要是个年纪比你小的人，那是立刻会发作的。艾哈伯船长，
鬼东西，你竟然胆敢批评我！上甲板去！
不，长官，我话没有说完，我求你了，而且我斗胆请你，长官，大度包涵。难道咱们俩就不能比至今为止多了解对方一点吗？艾哈伯船长。
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艾哈巴从枪架上，这是大多数南海的船的防舱中陈设的一部分，他从那上面抓起了一支装了弹药的滑膛枪，对准了 Starbuck 嚷道：
只有一个上帝是这世上的主，只有一个船长是这披古德号上的主，上甲板去。
一刹那间，你从大副的怒气勃发的眼神里，从他的气得发红的脸颊上，几乎会以为他真的是挨了那举起的枪管里发出的一颗子弹。但是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勉强装的从容自若的站了起来，在他离开房舱的时候停了停，说：
你刚才不是侮辱了我，你是糟蹋了我，长官。
不过尽管如此，我请你不必提防 Starbuck， 你只需一笑置之。但是艾哈巴需要提防艾哈巴，提防你自己吧，老人家。
呵呵，他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到底还是服从了。这是最有心计的勇敢。
艾哈巴看着 Starbuck 退了出去，喃喃自语着：
啊，他是怎么说的？啊，艾哈巴要提防艾哈巴。哼，这话说的有些道理。
然后他不自觉地把滑膛枪当成了手杖，脸色铁青，在小小仓房中来回地走起来。但是不一会儿，他那深锁的眉头舒展了，他把枪放回到枪架上，走上了甲板。
你真是个大好人 ，Starbuck。
他低声地对大副说，接着他提高了嗓门对水手们说：
卷起上桅帆，把前后的中桅帆抽紧了，装上大桅下横。架好滑车，把主货舱中的桶起出来。
艾哈巴究竟为什么又这么干了？就 Starbuck 来说，去多方猜测怕是徒劳无益的。这也许是一下子天凉发现，也许不过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以采取稳妥的政策来紧急制止他的船上的最重要的一位官长公开表露出任何一点愤懑的迹象为好。不管怎样，他的命令被执行了，滑车被吊了上去。经过检查，发现最后放到货舱中去的木桶一点毛病都没有，看来泄漏发生在货舱的下层。好在天气风平浪静，大家一路把下面的木桶起出来，越起越深，连底层的那些特大号的桶也睡不安稳了。这些巨大的地号子被从黑灯瞎火的半夜折腾到大天白日的甲板上来。这些最下层打底儿的桶，当初下得那么深，年长月久，受了腐蚀，长了杂草，模样那么难看，你简直会把它们当作发大洪水时诺亚船长埋在地下当柱石装他的钱财的发了霉的木桶。 桶上还贴着一份份布告，徒劳地警告那冲昏了头脑的旧世界，洪水就要来了。此外还有一层又一层的淡水、面包、牛肉，一捆捆的铜板，一堆堆的铁箍被吊了上来，直到最后甲板上堆的简直没有插足之地了，而人在上面一踩，下面的空船体就发出回声，好像人一脚脚走过空的地下墓穴似的。那船体在海上就有如一只装满了空气的细脖子大瓶，摇摇摆摆，起起伏伏。这艘头重脚轻的船，活似一个脑子里装满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肚子里却空空如也的学者。亏得天公作美，台风那时候没来光顾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我那可怜的异教徒伙伴，我的知心朋友季奎格得了一种热病，他因此而接近他的没有尽头的尽头了。这里要交代一句，在捕鲸这个营生中是没有挂名差事这么一说的，尊严与危险携手并行，同时存在。直到你当上船长之前，你的职位越高，你的活儿也就越辛苦。可怜的季奎格也是如此，他是标枪手，不但必须对付活着的鲸鱼的威力，这在前面有过交代，而且还得在风急浪高的时刻攀到死鲸的脊背上，最后还要下到昏暗的货舱里，像关在地下室里一样，整天满身大汗的使足了劲儿搬那最笨重的油桶，把它们存放好。总之，在捕鲸人之中，标枪手是所谓的台柱子。可怜的季奎格呀，到了船空出了一半的时候，你只要俯下身子从舱口往下望，便会看见这个纹身的蛮子在那儿脱的只穿一条毛裤衩儿，在湿漉漉黏糊糊的地上爬来爬去，就像井底下的一只有斑纹的绿色蜥蜴。说那是一口井也好，一间冰屋子也好，反正这可怜的异教徒吃尽了苦头。说也奇怪，尽管热得大汗淋漓，他却着了凉，发起可怕的烧来。这样病了一些日子之后，他被放进了吊床，眼见得离死也只隔一道门槛了。在那漫长的奄奄一息的少数几天的日子里，他是越来越消瘦，消瘦的脱了形，原来的他只剩下了纹了身的空架子。然而在他身上一切虽然都瘦了，他的颧骨越长越突出，可是他的眼睛却变得越来越圆了，焕发出一种奇异柔和的光彩。他从病床上温和而有深意地瞅着你，这双眼睛真是一个绝好的证明，证明他身上有一股永生的健全的力量，这力量不可能消亡，也不可能被削弱，犹如水面上出现的圆圆的涟漪，涟漪在逐渐隐去的同时也在扩大。这双眼睛也是如此，像永恒的环那样，他们似乎越来越圆了。你坐在这病骨支离的蛮子身旁，望着他脸上出现的 奇怪的神情，犹如旁观者眼看着索罗亚斯德死去时那样，不由得生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的感情。因为一个人身上真正令他人惊讶害怕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他还从不曾被人用言语来形容或记载在典籍中。当死亡临近时，他毫无差别地使人人平等，也毫无差别地向人人传递一个最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只有死者中的作家才能充分传达。所以，让我们再说一遍，当可怜的季奎格安静地躺在他那摇摇晃晃的吊床里，起伏的波涛似乎在轻轻地摇着他进入最后的长眠，而看不见的海水涨潮将他越举越高，举向他要去的天国的时候，你所见到的他脸上所浮现的神秘的思想的影子，其崇高与圣洁，绝不亚于临终时的加勒底人或希腊人所想的。水手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任他死去。至于季奎格本人怎样看待自己的病情，可以从下面要讲的一件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在一个天刚刚破晓灰蒙蒙的早晨值班时间，他把一个人叫到他面前，请这个人帮自己办一件怪事。他拉着对方的手，向对方说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